主内弟兄姊妹们，中国同胞们，晚上好。今天晚上我们一同在这里敬拜主，那我们也一同来思想上帝的话语。今天我所要和你们分享的题目就是立志得主的喜悦。那经文就起自于哥林多后书五章一到十节。还未继续，请大家一起站立，让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请大家站立。慈悲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你又保守我们经过一个星期的时间。今天我们依然带着仰望的心，感恩的心，能够在这里来献上我们的敬拜，求主常常提醒我们，因为您接受的敬拜就是要我们以心灵以诚实的心，求主接纳。我们将这段正道听到的时间也恭敬地交在恩主的手中，求主的圣灵引领，借着您自己的话语再一次地来造就，来提醒我们。但愿主耶稣基督得着那配得最高的荣耀，因为他是完全配得的。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立志得主的喜悦。常言道，女为悦己者容，是为知己者死。这句话就道出了我们人常常都懂得处处得人的喜悦，无论是在我们的言语上，无论是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我们都希望别人喜悦我们。这其实是无可厚非的事，因为那是我们的天性，也是我们的旧性。我们让别人喜悦，很多时候都是为了自己，为师为己为利。往往我们为了讨人的喜悦，善恶黑白对错是非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圣经告诉我们，为己为利为师都是属于旧人的本性。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就是有旧人有新人。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划分的话，其实这个世界上可以只分成两种人，一种是旧人，一种是新人。何谓旧人？何谓新人呢？旧人简单来说是指在亚当里，是指在亚当里，亚当犯罪，亚当悖逆的神，因一人悖逆，众人都犯了罪，这是属于旧人。新人呢？新人，照刚才我们所读的哈，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今天晚上，我们 多少来了解啊，旧人与新人的分别。旧人处处都是为着自己，他的视线也只有在自己的视线里面，这视线包括自己，包括自己喜欢的人，包括当然也包括家人。新人在耶稣基督里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而且圣经讲得很清楚，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四节那里提到，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怎么样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呢？真理、仁义、圣洁从哪里而来？你东找西找，我告诉你，你找不着真理，因为主耶稣他说他就是真理。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有机会我会跟你们更详细的分享有关于真理这一方面。真理带来敬虔，敬虔，真正的敬虔，而这个敬虔是对着神的敬虔，凡事都照着神的心意。而这个真理本身能够带来什么？能够带来盼望。所以真的敬虔就会带来那真的盼望。什么盼望呢？永生的盼望。所以今天如果任何一个人说，我是一个很虔诚的人，我是一个很虔诚的人，那他心里面是否有底呢？就是他是否有这个盼望，这个永生的盼望。如果没有的话，那他的敬虔呢？他可以对神明非常的敬虔，但是如果他的心底里面没有盼望，没有永生，那很可悲的就是其实他心中并没有真理，有的就是人的遗传、人的传统、人的哲学，甚至是人的旧法，这就是人为的宗教与神的启示最大的差别。人为的宗教以及神的启示最大的差别，人为的宗教不能够让人心里面的虔诚能够带给他们有那永生的盼望。唯有真理，唯有真理在主耶稣基督里。好，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回到这个得主的喜悦。所以旧人是不懂得得主的喜悦的，旧人是不会的。所以旧人与新人最大的差别，一个不在耶稣基督里，跟在一个在耶稣基督里，最大的差别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懂得得主的喜悦，让他所相信的主耶稣基督喜悦。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那里他就提到 他说无论是在身内，甚至是无论是住在身内或者是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他说我们是包括他还有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那我们要来看三点。第一点就是主爱的激励，就在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保罗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着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使到我们不再是旧人，因为旧人只懂得为自己活，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已经懂得为主而活。保罗讲这句话不是空口说白话，他有经历了神的爱。我想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段时间，我们就知道使徒保罗他还没有信主之前，就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到第五节。那我们看这位旧人保罗他是怎么的一个人。第一节，扫罗啊，他以前的名字叫扫罗，不是叫保罗啊。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煞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从这简短的几节经文给我们看到了以前 的这一位扫罗哈，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迫害教会，杀害基督徒，可以说他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他是十恶的大坏人来的。但是主却向他显现，主怜悯他，主可怜他，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五章那里他就告诉我们，是基督的爱激励了他，因为他知道他之所以被爱，是因为耶稣基督可怜他怜悯他，是因为神的恩典。不然的话，我可以这样说，很多人都配得得救，他却不能，因为他十恶不作，因为他残害教会，残害信徒，因为他要把信奉耶稣基督福音的人连根拔起，他想把这些人一网打尽，甚至是说了更严重一点，他想把他们从地上除灭。像这样的一个人，他配得耶稣基督的怜悯吗？他配得耶稣基督的救恩吗？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是不配的。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能够体会到的就是，当他知道他是应该受审判，
不应该接受任何丝毫的怜悯，但神的恩典却加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才说出这样的一句话：神的爱激励了我们，神的爱激励了他。是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配得蒙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试想，我们还不是基督徒之前，我们有没有想过，我要敬拜这一位为我舍身舍命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也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懂得用心灵与诚实的心来敬拜主，来侍奉主，从来就没有。若不是主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若不是主的福音临到我们的身上，若不是因为主接着某某人，或者是接着讲道人，甚至是接着单张，或者是接着广播，让我们听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哪来的福气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蒙受神的恩典？所以使徒保罗他的告白，他告诉我们，以前那的他是以自己为中心，自以为是，现在他却是以基督为中心。所以他告诉我们，是基督的爱在激励他，以至于他已经立了志向。刚才我们读了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九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他已经立志，在他的生命里面，甚至他说身内身外，无论是在怎么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他立志，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他。亲爱的中国同胞们，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这一位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么的有恩典有怜悯，他愿意拯救我们，只要我们谦卑的来到他的面前，接受他，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接受他实在的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第三日复活。当我们说立志，就是指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我的立志，我的立志就是我要朝向这个目标，甚至是我要完成这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得主的喜悦。但愿今天晚上过后，在我们心里面已经知道我们要得主的喜悦。第二点，无论环境顺或逆，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一节这里提到，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到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的。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再读下去都是要告诉我们，就是人的生命的 价值。那保罗他提到帐篷的问题，帐篷的 事情，他本身是一个自给自足他是一个自给自足做个自帐篷的人，他不把重担 加在教会的身上，这是他的感动那他置帐篷，所以他很清楚知道帐篷需要常常修理，修理到一个程度不能够再修理了，就是要拆毁。他在这里他是用帐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有限的生命，有限的生命需要修理，有限的生命有一天也会被拆毁，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很短暂的我们的生命有开始也有结束，什么时候结束没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我们的身体，我常问那些上了年纪的60岁吧，60岁以上对吧60岁以上了，再多几年我就是60岁的了所以 我现在是问那些超过60岁的因为60岁已经拿到那个乐龄是吗，60岁乐龄卡那我就问那些拿到60岁的那个新加坡人说你们拿的这个乐龄卡有什么好处他说有时候坐巴士，是不是坐巴士在某个时间有折扣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之下就有一些折扣，有一些好处那我又再问他们那60岁过后乐龄其实60岁过后还好啦来到70岁80岁哇，你没想过我常问这些老人家70、80岁的，真的，我说你们的身体的状况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差这里有没有超过70岁的？有没有这里有没有超过70岁的？我们都很年轻没有超过70岁的哎呀，如果一个人超过70岁过后问题特别多了，这里酸痛那里酸痛脚逐渐没有力了身体的免疫系统就越来越差了，越来越差问题就来了很多疾病就跟着来了80岁过后问题更多了然后就慢慢的这个有很多都有这个失去这个记忆的了我们说 dementia 慢慢的有一些就患上了这个失智症这些，所以是身体是越来越差，再差前几天今天星期天对其实在昨天罢了这个老人家是在星期五去世星期六我们去探去或者说去算是去吊丧这样的，这个老人家活到98岁好吗？98岁98岁好吗？要活到98岁吗？无论如何都好神的旨意了但是可以知道就是很多很多的问题，身体的问题我也认识一位老人家80多岁，昨天才去他的家跟他们的家庭有一个区域祷告会，他的女儿说进来三个礼拜之内进了医院3-4次，可见人年纪大了身体越来越衰败了问题就越多了。 这个只不过是提到说帐篷已经不能够再修理了，就需要拆毁的了，就是人总要离开世界的一天。刚才我跟你们提到这第二点是无论环境顺或逆，在我的教会有一个家庭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家庭，他们全家都信主，相信主耶稣基督。这位姓何的何老女士，我称她何老女士，在几个月前去世，但是她的两个女儿，大女儿在差不多十年前去世，她的第三个女儿在三年前去世，不是很老啊。大女儿40多岁去世，她的第三个大女儿就是第三个女儿也是40多岁去世，而她最小的女儿今年也不过也是40多岁，也很多问题，脑中风，他们有这个肾的问题，洗肾的问题，很多问题，而且现在也是坐轮椅，一度我们还以为他也熬不过。那这个老人家他去世的时候才70多岁，几个月前去世才70多岁，他是黑发人啊，对不起，白发人送黑发人，送他的大女儿，送他的三女儿，差点要送他的小女儿，而自己本身最终也在几个月前也去世了。照我们所知，他的第二个女儿同样也是患病，他的儿子也是患病的。我不知道怎么样说啊，有些人说遗传，我不知道啊，无论如何都好。但这个家庭，他们是在主耶稣基督里，他们每一个星期天都来敬拜主，而且他们常常招待弟兄姊妹们去他们的家，特别是新年期间，一定邀请弟兄姊妹们去他的家，一起的唱诗歌，一起的感恩。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是处在这样的一个逆境，我们还有信心相信这位慈爱怜悯的主吗？施恩典的主吗？很有可能我们的信心早就崩溃了，很有可能我们已经在这样的逆境里面，我们已经离开了主。但是这个家庭，他们给我们最深的印象就是他们从来就没有埋怨主。对，某个时刻听到他们说，哎呀，牧师，因为他们是福建人啊，福建人，牧师安怎会安呢？为什么会这样？牧师怎么回答呢？牧师说，主有他的美旨，我们祷告吧，还能够讲些什么呢？所以有时候来到这种情况之下，好像叶伯怎么样啊，哎呀，身体的 苦楚有时候就是很自然的啊，很自然的就显现出来。但是他们没有失去他们的信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很重要的，在第七节这里，哥林多后书五章节，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中国同胞们，我们的信心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凭着神的应许，凭着神上帝话语的权威，耶稣基督的权柄，我们不是凭着眼见，不是凭着感觉。如果我们凭着眼见的话，那我们一下子我们就会离开我们的信仰，离开主，我们的信心就会破产。如果我们凡是看着都用我们的眼见，人说眼见为实，那我们如果是面对像这样的一个家庭，凭着眼见，他们早就离开主了，何来感恩呢？所以在这里是要告诉我们，无论我们的环境是顺或逆，我们知道神的话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这些苦楚就算是在逆境，也不过是暂时的。虽然是很苦，但是上帝的话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安慰我们，安慰这些人，这是暂时的，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什么？预备了住处。如果照刚才我们所念的，从第五节我们再念下去，为此陪置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回到主那里与主同住，就如第二节这里 所说的，第三节，我们这帐篷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是的，信主的人，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房屋。他们一个一个的离开了，去了哪里？去了神为他们预备的房屋。神知道他们的苦楚，他们的苦楚结束了，这地上的苦楚结束了，神就把他们荣召回这天上的房屋。他们已经卸下一切的叹息劳苦，所以这是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因此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而无论我们是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无论是在顺境，如果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得主的喜悦，我想恐怕我们在逆境的时候我们又怎么能够得主的喜悦呢？在顺境的时候，所以让我们好好的扪心自问，检讨一下我们自己哈，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有得主的喜悦。这里有一个见证，是我从一个牧师的证道所听来的一个见证。 相信是在国外了。那这个见证是这样的，有一位患了绝症的老人家，应该不会太老了哈。那他知道他得了癌症过后，他就安排到好像那些都患的绝症的了哦，的一个好像一个疗养院这样的，就住在那边。那他就联络牧师，他就对牧师说：“牧师啊，我现在住在那个老人啊，这疗养院啊，你可以过来，讲上帝的话给我听嘛，为我主持圣餐嘛。”那这个牧师接了他的电话过，这个牧师肯定啊，就说：“哎呀，这个老姐妹哈、哦，患的末期绝症哦，时间也不多了，去探访她是应该的，去为她主持圣餐。”让他心里面得着安慰平安，这也是应该的。所以他说好，我一定会去。那时间到了，这个牧师就去这个疗养院。那他去跟这个姐妹查了经过后，然后组织圣餐过后，要回去的那个老姐妹就对这个牧师说：“牧师啊，你下个礼拜还会再来吗？我希望你下个礼拜一定要来啊，记得一定要来啊，无论如何都一定要来啊。”这个牧师就回去了。牧师在想：“哎呀，反正这个老姐妹哈、哦，末期了嘛，也没有多少时间了啦，哦，要跟她查经也没有多少时间了、啊、哦，主持圣餐啊，照医生说也是，最短啊，几个月时间啊，最快很有可能啊，随时了哈。”所以这个牧师说：“好啊，好了，我一定来，我一定来。”那后来，这个牧师又去了啊，隔了一个星期，他又去了啊。那这个老姐妹就对他说：“牧师啊，我介绍一个朋友让你认识。”哇，他就介绍这个朋友了。牧师，这个朋友啊，就是我在疗养院的时候，我传福音给他，我让他认识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主耶稣的救恩，所以他也愿意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牧师啊，你可以为他洗礼吗？那个牧师说：“好啊，好啊。”啊，牧师很高兴。后来这个牧师又回去了，那又他又接到这个老姐妹的电话，这个老姐妹对他说：“牧师啊，你不只是要来啊，你要带很多弟兄姊妹们来啊，哦，越多弟兄姊妹们来越好。”哇，这样这个牧师就对弟兄姊妹们说：“我们要去探访这位老姐妹啊，因为她邀请我们去啊。弟兄姊妹们，她其实时间不多了啦，哦，时间不多，照医生说了，时间不多了。我看我们啊，谁有空啊？谁有空啊？谁能够抽空去的啊？我们一起去吧，一起去吧，哈、哦！哇，大家弟兄姊妹们心里一定想：哎呀，真的应该要去看这个老姐妹，不然的话啊，等一下讲的难听一点啊，也没有什么机会了啦，明白吗？哈、哦，我们说恻隐之心啊，人人都有，那大家都去了，哇！去到那个疗养院，一打开那个门，哇，发觉到很多老人家坐在那边。哇，这个老姐妹就来到我这个牧师的面前说：“牧师啊，我很高兴你今天带了这么多弟兄姊妹们来，所以你看我这里有这么多老人，这么多老人家才能够啊，有这么多人来帮他们陪谈，因为这些人呢，我跟他们传福音，我跟他们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都很有兴趣。我不知道怎么样帮助他们，但是我告诉他们说你们会来，你们很多人会来。感谢主，真的很多人了。如果这次有牧师一个人来的话，那场面太难看了。哇，感谢主，哇，很多老人家来。哇，这个牧师当天讲道讲得特别有能力嘞，特别有能力。感谢主，哇，那些弟兄姊妹们也非常的热心啊，全部都被眺望起来了。哇，立刻去陪谈啊，跟这些老人家陪谈啊。 聚会结束了，这个老姐妹又对这个牧师说，牧师啊，下个礼拜你们还会再来吗？牧师说，肯定来，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来。哇，感谢主。你知道吗，照我所听到的这个见证啊，神保守他差不多6个月到9个月这样，本来是说最多3个月，神再给他多一个3个月，甚至是2个3个月，因为他珍惜啊，他珍惜在他生命的阶段啊，在他最无助的时候啊，一般的人认为是最黑暗的时候，最逆境的时候，感谢主，他知道怎么样的，无论是在身内，无论是在身外，他立志的要讨主的喜悦啊，就是我们刚才哈，我们的这个主题就是立志得主的喜悦。他立志，甚至是在那生命的最后的阶段，他都愿意的得主的喜悦。感谢主，这是给我们很好的学习的榜样。最后第三点，很快的，基督台前交账，就在第10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这里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位信徒有一天我们会来到神的面前交账。是的，我们重生得救，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存的房屋，我们的救恩不会失去，神不会再定我们的罪，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还记得吗？上帝的话解放说，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但我们却要在神的面前交账。我们蒙恩了，我们得救了，但我们为主做了些什么？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坦然无惧的这样说，主啊，我已经得着您的喜悦。是否我们能够这样说呢？无论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牧师传道、执事长老、教会领袖、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尽我们的本分？我们在职场上，我们有没有得主的喜悦？我们有没有为主做好见证？我们有没有让别人深深地感受到我们信仰的价值？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激励了我们，是主的爱激励了我们，主的爱激励了保罗，主的爱也能够激励我们，但愿我们愿意的降服在主的大能大爱里头。求主帮助我们，赐我们恩典，使我们知道，无论是在顺境也是在逆境，凡事得主的喜悦。我们需要主的帮助，我们需要主的能力，需要主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时时刻刻懂得警醒祷告，依靠主，就能够得着主的喜悦。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